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主内平安。我很感恩咧，今日能够顺利地喺呢个嘅礼拜早上咧，去一起崇拜。大家过去几天喺屋企系咪横风横雨啊？有冇人屋企系冇漏水啊？好多都举，个个都冇举手，好惊啊！咁好感恩，咁我屋企都平安度過。咁但係知道呢，有啲弟兄姊妹喺屋企呢都即係早兩天花咗啲功夫，咁呢去應付屋企啊，呢度又漏水呀，咁呀成，咁都好唔容易。但係今日呢睇見早上出嚟啊，風和日麗，其實真係呢要感謝讚美上帝。早幾個禮拜之前呢，我哋喺恩與堂嘅崇拜裏面呢，我哋已經開始咗《使徒行傳》第一章，我哋將會一連串去不斷地去講《使徒行傳》嘅信息。今日咧，我哋去到第二章，講到咧聖靈降臨嘅記載。我想喺度問大家一個問題：你點樣確定聖靈降臨喺某一個人或者某一班人，即係一班弟兄姊妹身上咧？點睇到啊？聖靈降臨咗喺佢度啦，咁樣咧？如果用個人嘅角度，可能會比較容易回答喎，會唔會啊？通常我哋就話引用加拉太書第五章廿二節裏面講到咧聖靈嘅果子啊嘛，牧師，咁有九種生命嘅素質嘅噃，咁樣，咁我哋咪可以確認啊佢有呢啲聖靈嘅果子嘅素質，咁咧就聖靈降臨啦，咁樣，咁啊講開又講咧，其實大家要知道咧，其實喺加拉太書第五章廿二節講到嗰個聖靈果子咧，就唔係有九個果子嘅噃，你知唔知啊？其实得一个果子噶咋，系一个果子。原文系单数，不过讲到咧呢一个果子系有九种素质吓，九种素质。咁讲翻正题啦，咁如何界定圣灵降临喺即系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班人嗰度咧？讲到某一班人嗰度咧，或者大家都唔系好肯定点回答好咧，即系究竟？有冇人敢問過呢？大家對呢個問題會比較生疏啲呢？或者我哋真係好少去諗聖靈原來係會降臨喺一班人嗰度嘅，係一個群體嗰度嘅。我記得好多年前呢，當我仲未讀神學嘅時候呢，我母會嘅弟兄姊妹呢邀請我參加咗一個呢，去一個都係極端靈恩嘅一個嘅主辦嘅一個嘅敬拜聚會。当时领会的人呢在聚会中呢这样讲，他说我看见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了，多些圣灵，多些圣灵，我现在见到圣灵降临在会场那个角落了，这样多些圣灵，多些圣灵。那他真的指个手指指去某处的，那你估我跟着怎么样呢？那我当然望过去了，是不是？那就看看哇，圣灵降临在那里，那究竟会见到些什么呢？ 那你估我见到些什么呢？乜都見到。老實講，其實我淨係睇見一班弟兄姊妹隨住澎湃嘅音樂不斷喺度搖頭啦、揈手啦，隨住司事將大家將嗰啲佢哋企咗起身搖頭揈手嘅嗰啲人嗰啲嘅座位咧就搬走啦。即係當有個人企咗起身，咁佢後面個座位咧就會俾人攞走噶啦。咁攞走之後會點咧？佢哋就會被聖靈有次序地擊倒啦。咁然後擊倒之後咧，佢後面個位冇咗㗎嘛，咁佢就可以瞓喺個地下啦。咁瞓喺地下做咩呢？就有人喺度喊啦，有人喺度笑啦。其實參加呢個聚會嘅弟兄姊妹所講嘅領受聖靈、聖靈降臨呢，其實就係喺呢一個嘅聚會裏面呢，俾呢個主領聚會嘅嗰個主持呢，喺呢個嘅安排裏面呢去掌控嘅一個嘅咁嘅 program 嚟嘅。聖靈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灵降临的表征就是这样呢？究竟圣经怎样教导我们圣灵降临在一个信徒群体里面？圣经讲的表征是什么来的呢？其实《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去讲到圣灵降临在一班信徒、一班群体里面是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看见合一而不是讲方言，才是圣灵降临在那班信徒里面真实确切的证明。但是我们又问什么叫合一呢？可能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诠释的， 有人认为要将全球各处不同地方的教会统一在一个管治制度之下，那个先叫合一样。但有人认为呢，如果大家在重要的信仰议题上高大致有相同的立场呢， OK 啦，那已经叫合一了这样。同样地，使徒行传第二章亦都向我们闪示了一个样板，其实那里讲到的合一是讲怎样先叫合一呢？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一起去明白。那刚才呢，佩仪我们都诵读了第二章40至47节，但是我们会今天整章去看，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一次过读完47节，即是刚才读经会太长。现在我们一开始我们读回第1到13节，我们一起读回第1到13节，好吗？我们准备啊，1、2、3 PowerPoint 应该会打出来的了。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如果没有呢，我们可以捡圣经的，因为呢恩宇堂有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大家捡圣经很厉害的。使徒行传第二章1至13节。如果你发觉这个屏幕打出来的字你未必觉得都看得到呢，那我们仍然鼓励你捡圣经，我们一起读，好吧？准备1、2、3再来过。1、2、3。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还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或者我们对于圣灵降临的景象形式很有兴趣，究竟天上的响声是怎样的呢？那一阵大风吹过又是怎样吹过的呢？叫我们可能更加好奇的，可能是那些好像火焰的舌头。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乎圣经作者真是想在这段经文想讲什么给我们听呢？他想带出什么的信息和意义呢？我相信经文其实还有其他重点是更加值得我们留意的。经文一开始强调这件事是发生在五旬节的，即是他在第一节一开始就跟他们讲这件事先的。在旧约这个五旬节是称为77节，或者收割节，在出埃及记34章22节、23章16节、民数记28章26节都有提到。这个77节、五旬节、收割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50日举行的，计得很准的，是庆祝庄稼的收成。我们可以引述利未记23章15到21节、申命记16章9到11节都见到这个的信息。五旬节、77节、收割节庆祝庄稼的收成，是在逾越节之后的50日。后来犹太人将这个的五旬节爱来又纪念在西奈山颁布律法的故事，出埃及记19章1节，并会从各地呢纷纷来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去守这个五旬节的节期，去感谢神的供应和救赎。 咁我哋如果係咁样理解经文原本有个咁嘅意思，佢想强调呢件事係发生喺五旬节。咁原来五旬节係讲到上帝嘅供应同救赎。咁我哋就要问，点解神选择喺呢个五旬节庆祝神嘅供应同救赎嘅日子去圣灵降临呢？咁有个原因嘅咯，照计系嘛？当时犹太人由于犯罪得罪神嘅缘故，佢哋呢已经亡国被掳四散咗600年咁多噶啦。就算佢哋喺异地坚持维护自己嘅文化，都难免俾外族影响自己嘅语言系不争嘅事实。嗱，你谂下600年讲紧咩事啊？老实讲，我哋如果屋企嘅子女子孙去咗外国居住定居，英国、加拿大、澳洲、美国边度都好，一代人啊，你下一代嗰个叫咩啊？已经叫黄皮白心，你都唔会识讲广东话噶啦噃。你即系你谂下件事系咁，你如果系过咗离开咗你嘅故乡600年，你会唔会预佢仲识讲翻你嘅乡话？梗系唔会啦。香港好多家庭喺移民外国后所生嘅下一代喺外国生活长大，往往唔识用广东话，唔识用中国文字，一代已经系咁。而家讲紧600年。所以经文是清楚记载这班被掳四散的犹太人所讲的语言已经在他们被掳的当地，即已经是用他们被掳了之后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去到当地的那个地方的语言，不再懂讲希伯来话了。所以在第六、第八和第十一节 清楚经文是告诉我们，圣灵降临带来的神迹不是叫那班不再讲他们原本的乡话的人去听到他们的乡话，而是去交代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听得到原本那班不懂讲他们乡话的人竟然讲到他们的乡话给他们听，听得明，听得明。经文是两次去讲到，其实个神迹的关键是叫这班人听得到讲话的人是讲出他们的方言，讲得出他们的方言。这个是一个听见的神迹，这个不是一个讲方言的神迹。人际之间种种与生俱来的隔膜障碍，往往我相信就在这些语言沟通表达里面，但是今天就在圣灵降临的一刻得到突破了。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你跟身边的人沟通又有什么障碍呢？我们会不会其实都高估了我们跟人沟通的能力，不论是表达的能力和聆听的能力？求主怜悯，除去我们的骄傲，去让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高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重新回到这个圣灵降临的一幕，去让到是主、上帝、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沟通上高突破障碍。让我举一个例子，根据美国圣经会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仍然有31% 的语言，即是说全球有6901种语言，有1859种是从来没有开展过任何圣经翻译的工作的。即是说那班人呢，就算想认识信仰、认识福音、认识上帝，无圣经可看。不过有 72% 的美国人认为呢，圣经已经被翻译为全球所有语言的了，即是说相当无知。又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专家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其实语言呢只是占30%而已，其实有70%是非语言的。例如什么呢？表情啦、动作啦，所以你见我讲到好多动作噶，眼神啦，吓、啊。但系当呢啲非语言嘅表达，甚或语言嘅表达，其实会唔会一听一睇就明，你就知道对方想讲咩俾你听咧？其实系会唔会有误会啊？绝对会。我哋往往却以为通过一次嘅对话、一次嘅说话，对方一定收到噶啦。点解我讲过你唔听啊？但是对方说收不到的时候你会怎样呢？你就会指控对方说，喂， 点解我讲嘅你当耳边风噶？相反，我哋又会往往以为自己将别人嘅说话咧，我能够听得到噶啦。不过咧，往往我听完一次之后，又未经核实，就当成事实，于是误会、质疑、猜忌、逢隙，甚至仇恨。人同人之间嘅沟通带来嘅鸿沟决裂，因此而起，进入恶性循环。当我哋咁理解嘅时候，我哋就更加体会今日圣灵降临，让到呢班人能够喺沟通上嘅障碍能够突破，你话系几咁大件事？再睇落去，其实罪就系人际之间沟通隔膜嘅原因，即系你同我喺沟通上高，我哋嘅自我中心啊，先我嘅分析。然后呢个自我中心却带来进一步嘅自我中心，于是罪同沟通嘅隔膜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互为因果啦。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嘅记载，当时人同心合意走埋一齐做乜嘢呢？去犯罪敌挡神，结果神变乱佢哋嘅口音，造成佢哋沟通嘅隔膜，做唔成巴别塔啦。所以我哋知道人因为犯罪而换来沟通嘅鸿沟，但系我哋今日经验话俾我哋听，人同人之间嘅疏离，亦都喺呢个罪同沟通嘅隔膜里边互为因果，结果我哋无能为力去突破呢个罪嘅循环连累网。不过藉着今日我哋睇见《使徒行传》嘅第二章，圣经话俾我哋听，当圣灵降临喺我哋当中嘅时候，应该系会将我哋沟通嘅鸿沟拆毁嘅。我哋本来讲唔出造就人嘅好话，而家应该识讲噶啦。我哋本来听唔到嘅诚实话，而家应该听得明噶啦。人同人之间本来有嘅藩篱隔膜，而家可以靠圣灵打破噶啦。让我再讲得清楚啲，随住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哋嘅救主、生命嘅主嗰一刻，圣灵降临喺我哋当中嘅时候，呢、这个隔膜应该系开始要打破噶啦。但系喺信主成圣嘅过程里边，呢、这个隔膜嘅打破系随住我哋灵命嘅成长、生命渐渐嘅改变去实现出嚟。呢、这个系我哋嘅盼望，呢、这个系我哋追求嘅进步。以我自己为例，我信主之前咧，其实系一个都几我行我素嘅人嚟嘅。其实而家我都有呢啲咁嘅特质。但是当我越发去接受圣经的教导，越感受到上帝的大能和爱的时候，我愿意被神改变，努力学习待人友善，为人设想，凡事从对方的角度去出发，生命渐渐被神、神的说话、神的爱去改变。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仍然会人和人有误会的，我仍然会难免会在我和人的相处里面出现争执、逢隙。举实嚟讲，我仍然会同老婆嗌交，我仍然会喺愤怒之下说出唔应该讲嘅嘢，我仍然会喺疲倦嘅时候讲一啲晦气嘅说话，我仍然可能会喺失意嘅时候讲一啲拆毁嘅说话，甚至喺不知不觉间讲咗一啲伤害人嘅说话，我都唔知道。不过我仍然知道神慢慢咁改变我，问题系我愿唔愿意俾神改变啫。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要谨记，上帝救恩临到我哋当中，系为我哋成为能够一个可以同人哋建立真挚关系嘅人。你被救赎，我被救赎，系让我哋能够同别人建立真挚关系，从而建立一个真正以真理彼此相爱嘅群体，去荣耀佢嘅。所以神在圣经中清楚教导我们，无论在心法或者技巧上，应该怎样跟人相处，应该怎样跟人说话，应该怎样听人讲，应该怎样沟通。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今日就立志从圣经好好学习这一个 溝通的功課，同人建立真摯關係的竅門。我們繼續看14-40節了吧，這段經文呢真的都幾長下，所以呢原諒我，你見我其實個習慣很喜歡講到就讀經的，不過這段呢真的讀不到了，我們不能夠一起讀了，不過呢我們都會有個大綱去掌握14-40節這段經文的意思是什麼。這段經文絕大部分的篇幅其實是彼得的講道內容來的，即是說1-13節當講到聖靈降臨是讓到人本來在預言的隔膜突破了，聽得明白人講嘢了，於是彼得就講道了，講道的內容就在這裡記載了，有三個重點，而每個重點其實都引用一段舊約的聖經，是很有層次去讓到一步一步去講出一個福音的信息的。首先彼得在14-21節引用約珥書2:28-32節去糾正當時他們看見那個景象有一個錯誤的理解。當時呢人以為呢為什麼人會講到一些我聽得明白的東西呢，是不是他們喝醉酒呢，其實想想都知道沒可能啦，是吧。彼得就說怎會是呢，眾人不是因為醉酒而紛亂，而是因為聖靈降臨啊。不過聖靈降臨有什麼意思呢，彼得就引用約珥書2:28-32節去講了，其實聖靈降臨是想告訴世人聽，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日子降臨了。隨著聖靈降臨，這個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日子都降臨了。然後再在22-32節彼得進一步再引用詩篇16:8-11節再解釋了，那這個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日子降臨了，咁总有个救主啩，咁边个系救主呢，呢度就再解释神所设立嘅救主就系嗰个不能被死拘禁死咗又复活嘅耶稣基督啦。系咪好顺理成章一路一步一步落去。然后彼得再喺33-36節作出一个总结，佢引用诗篇110:1節进一步讲，而家耶稣基督这个不能被死拘禁死了又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到天父的右边，并且从天父那里领受了圣灵浇灌下来给众人，所以一个首尾呼应，他们见到圣灵降临的景象，跟着解释这个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是救恩的核心，然后再讲回圣灵降临，所以众人今日看见这个圣灵降临的景象是表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表明今日他们都能够领受圣灵，就是证实了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那个的凭据。很明显当时众人对彼得的说话全盘接受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他们一听完之后37節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是追问彼得，喂，那我们应该怎样可以好像你们这样领受圣灵啊，他们是这样问的嘛。于是彼得就话给当时的人听，你们各人要悔改信主，就必定会领受到父神和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了。所以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信耶稣就是领受圣灵的条件了。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究竟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在希列文 metanoel 这个字的意思，在希列的原文的意思，不是只是讲到感到懊悔 feel remorse feel guilty， 而是有几个层面的意思。悔改是讲到改变主意 change of mind，亦都讲到改变态度 change of attitude， 亦都系讲到改变生活嘅方式 change of life。 咁又系咩意思呢？我又用我做例子去讲呢个悔改嘅四重意思啦。我细个嘅时候呢，我阿妈差唔多每日呢都买一样食物俾我食嘅，当早餐嘅，大家知唔知呢样嘢咩嚟㗎？赤骑马，我呢一世都记得佢嘅。咁呢日日都是买给我吃 做早餐， 我当时咧细个啱啱开始食嘅时候，觉得啊都几好食啊，甜甜地咁样啊，脆脆地咁样。咁但你知咧，其实呢样嘢好快变腍嘅，即系你一买翻嚟咧，冇耐咧，你保存得唔好咧，就好容易变到腍劈劈噶啦。后来咧，我就开始觉得，即系初次又觉得好食，后来渐渐觉得，喂，其实都好平淡啫。后来终于到一日，我好记得，我对呢种食物产生咗一种非常懊悔嘅感觉。当我睇见呢嚿七骑马，我唔单止对佢冇任何嘅食欲，我改变咗主意啦。而且我仲差唔多好似想呕咁，我改变埋态度。嗰种厌恶嘅感觉到今日，坦白讲仍然历历在目。我当时未够十岁，而家回想起嚟，已经系三十几年前嘅事啦。但系时至今日，我都冇再食多一次赤骑马啦，即系话我已经改变咗我嘅生活方式啦。咁你就听得明呢四重意思系乜嘢啦？系一个生命彻底嘅扭转同改变。圣经所讲嘅悔改，就系讲到呢一种从感受啦、认知啦、谂法啦、态度啦，以至生活嘅方式有彻头彻尾嘅改变。改变成点呢？就是凡事去遵照耶稣基督所展示的那套榜样和教训去行出来。所以悔改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其实是同一件事。当一班人走在一起，就是这样悔改的了，就是这样倒空自己，就是这样愿意不断学习遵照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训去遵行他的标准。这个就是圣灵降临在那个群体最基本的见证。我在这里反省，其实各位朋友、各位姊妹，我们怎么找教会回的呢？我们是不是找一间这样的教会回的呢？我翻查资料，香港我以前服侍的堂会播道会恩福堂曾经两度调查过呢，啲人啊，点解会走去恩福堂嗰度聚会呢？咁样咁咧，就揾到九个因素出嚟嘅。咁我哋睇下嗰九个因素系边九个因素啦。第一系释经同埋生活并重嘅讲坛信息。第二系活泼又同讲坛互相配合嘅敬拜。第三系埋身嘅牧养同埋小组嘅关顾。第四多姿多彩嘅团契主日学同埋活动。第五扎实嘅初信造就栽培课程。第六育婴服务。第七交通方便。第八多元化嘅事工发展。第九病人亲属嘅关顾。你睇完呢九样嘢之后啊，同圣灵九个果子好唔同啊。原谅我坦白，好多年前当我仲做咗神学生嘅时候，我睇见呢九个重点，哇，觉得好犀利啊咁样。因为教会嘅会众为到，因为教会为到会众提供咗铺天盖地全面嘅服务。不过后来我喺度反省，其实寻找聚会、合适聚会或者侍奉嘅教会，系咪考虑呢间教会为我提供嘅服务系咪足够去作为考虑点呢？定系考虑呢间教会所信嘅耶稣基督、所信嘅主呢班人对这个所信的主有几认真呢？是两样东西来的。耶稣想我们怎么选呢？是选一间为我们服务周全的教会，还是选一间对信仰认真的教会呢？耶稣想我们选哪样呢？回想我自己过去的人生，成长得最快的时间不是去找一个对我服务周全的群体，恰恰相反，我成长得最快的时间是遇上一班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愿意走在一起，非常认真在每个生活信仰的议题认真严谨地去打开圣经去研读，跟着很坦白地去反省交流，然后彼此的鼓励，怎样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实践出来。这班弟兄姊妹只不过是赤诚同我同行， 冇为我提供任何嘅服务。相反，我为咗工作忙碌嘅缘故，却愿意喺嗰段时间，我就算喺湾仔湖中翻工，我逢礼拜三飞的入去中文大学。OK， 去每个礼拜就系同呢班人一齐查经，我都甘心命抵。点解呢？我喺度问我自己点解呢？点解会咁嘅呢？其实我哋心里有数，因为我哋知道，因为咁嘅缘故，呢个先系真正揾到生命成长嘅意义同关键。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哋走埋一齐信乜嘢，远比我哋走埋一齐得到乜嘢系更加重要嘅。我盼望我哋教会系能够去咁样建立人嘅生命，唔系制造一班信仰嘅顾客，而系制造一班跟随主嘅门徒。我哋一齐咧继续去睇埋41-47节。头先咧，其实我哋都读过啦，我哋再读多一次好吗？41-47节，我哋一齐读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班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领受了神赐下突破人伦沟通的障碍的盼望，圣徒能够彼此相通，不是靠方言，而是靠他们持续坚定去持守基督救恩的信仰，而且很愿意同人分享生命拥有的一切。就是这段经文交代的那个结果了。这里不是讲到要强制人信主之后去变成共产，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去公众分配。很明显，这个只不过是当时一种特别的分享方式。毕竟圣经没有在其他地方这样去教导或者有类似的记载，所以重点不是这个形式，而是描述到在那段时间那些人主动愿意超越规条去分享。事实上他们都不是只分享财富，他们分享饮食，亦都分享属灵上的资源，都有无私的分享。在42节下那里讲到彼此的交接、擘饼、祈祷，是不是祈祷都是分享来的？在46节又讲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这里应该是讲圣餐，而且存住诚实的心用饭，这里讲到食物，正正就是做出这个意思。愿意同人分享是源自一种降服上帝、被圣灵掌管去凡事谢恩的生命态度。不是讲你有多少钱，而是讲你几愿意同人分享。我认识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富有的，但是但凡遇上任何感恩的事，他呢或者过时过节就会亲自下厨做很多好吃的甜品，糯米糍、豆沙角，给我以前服侍的团契全团契享用，百多人的。我认识一对夫妇，很多年前同恩福堂苏炳智牧师查经，大家早个礼拜见过他咯，在这里见过他咯。当初他来到恩福堂聚会的时候，那时苏牧师还是整头黑头发的，几十年前。当时的恩福堂那个基础课程，现在不是出版了三个基础课程，有三套书的。那时连书都没有的，只是用笔记的啫，影印本来的，手写版，还是苏牧师的手写版。听说这个初型这个初型，当时呢他们看见，即是这对夫妇看见这份内容很有用，我想呢将到这份内容呢去带去我自己，在我的生活圈子、亲友、同事 去同佢哋咧一齐咧，都透过啲内容咧，去同佢哋一齐睇圣经。咁佢真系问苏牧师：，喂，我可唔可以将你俾我哋爱嚟你带我哋查经用嗰啲笔记咧，去带去等我哋又用嚟去帮人哋查经咧？咁样样，苏牧师谂都唔谂，即刻答佢：，当然可以啦。呢啲材料系为咗用嚟建立人，版权系属于上帝噶嘛。当呢对夫妇讲呢段往事嘅时候咧，仍然是对于苏牧师那份无私分享自己努力做好的内容深受感动。今天这对夫妇其中先生过身了， 他入老人院之前都是我扶他入去护老院，很深刻他的分享的故事，我讲起都很感动。无私分享不是只是讲钱，而是讲你生命拥有任何的资源，任何的资源。那我自己又怎样呢？我在过去多年在恩福的服事里面都累积了一些教学材料，包括带团契组长训练的材料，包括同弟兄姊妹查经的材料。有人问我：喂，你怎样用这些材料呢？样我都参考苏牧师的答案和侍奉的态度回答，然后加个温馨提示，就是你用咪攞去用咯，你攞去用嘅时候引述翻你嘅来源系边度咪得咯，尊重翻知识产权就可以啦。我哋喺度问，其实我哋自己有咩同人分享咧？我哋有咩同人分享咧？你唔好谂住你有钱，你要富有先可以同人分享。其实你有好多嘢可以同人分享。你应该分享你的喜悦，因为你分享之后可以加倍。你应该分享你的担子，因为当你分享你的担子，它就会减半的了。你应该分享你的挣扎，因为你分享挣扎就会换来真诚的守望。你应该分享你的软弱，因为你分享软弱会变你变得刚强。你应该分享你所学到的东西，因为学以致用，你先会倍增，教学先能够相长。你应该分享你的意象，因为你对服侍上帝的抱负是会燃点别人的热诚。你应该分享你生命的所有，因为你生命的所有都是来自上帝。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这样落实在一班这样被圣灵掌管的人那里。为此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有份于一个这样的群体见证呢？加入教会是让到我们愿意同弟兄姊妹建立赤诚友谊的关系。会籍岗位只是这个愿意同人分享的生命的基础上高建立的行政手段。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体会这一种合一，有信、有望、有爱，突破沟通障碍，凭藉真理悔改，愿意与人分享生命的那个的见证。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安静祈祷。我想让一个时间给大家在神面前